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开战，白宫称美国重点仍在印太，兼顾欧洲。
拜登总统将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演说，乌克兰危机考验他的领导力。
据传俄对乌克兰使用炸弹之父真空弹，威力如小型战术核武。
俄乌爆发军事冲突，恐怕加剧车企的芯片短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将在今天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正值乌克兰战争爆发，全球紧张之际。在美国国内，拜登本人的支持率低迷，他的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今年又恰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分析人士预计拜登的演说将聚焦在经济、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今年全部535名国会议员，包括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全部获邀出席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说，但是参加的人必须全程佩戴 N95 或者是 KN95 级别的口罩，并出示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这次国情咨文演说对支持率低迷的拜登来说意义重大，他需要争取选民对他施政议程的支持，为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美国宪法第二条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供国情咨文，并对国会审议这些措施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建议。
白宫2月28号表示，美国认为目前没有理由改变核武警戒层级。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接受微软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们尚未改变自己的警戒层级，也没有改变相关的评估，但我们也必须十分清楚普京的威胁。2月28号当天，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洛娃向美国国会议员请求更多的援助，说他的国家正在抵挡俄罗斯的残酷战争，还说俄罗斯当天在入侵的行动中使用了真空弹。马卡洛娃说，他们今天使用了真空弹，这实际上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俄罗斯试图对乌克兰造成严重破坏。他说，乌克兰与拜登政府、美国国会积极合作，以取得更多的武器与更严厉的制裁。在西方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下令俄国的核子核武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国际足球总会和欧洲足球总会发出联合声明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国国家队和各职业队将不得参加包括今年世界杯在内的各项国际足球赛事，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俄罗斯男子足球国家代表队原定3月份到卡塔尔参加今年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会外赛的附加赛。俄国女足则已经拿下7月份在英格兰进行的欧洲国家杯参赛权。根据联合声明，俄罗斯的各俱乐部球队同样无法参加欧洲足总的比赛。原本国际足总2月27号宣布，俄罗斯队仍可以以俄罗斯足球总会的名义参赛，但是俄罗斯的主场比赛将改在中立的第三地进行，比赛期间将禁止悬挂俄罗斯的国旗，也不准演奏俄罗斯国歌。但这些做法在波兰足球协会理事长库莱萨表示完全无法接受之后全部被取消。库莱萨还说，不论俄罗斯队以什么名义参赛，波兰都不会和他们踢世足资格赛的附加赛。国际足总因此在2月28号改变了他们的决定，把俄罗斯完全排除在世足赛外。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火蔓延之际，拜登总统2月28号与北约、欧盟等盟友通话，讨论让俄罗斯有严重代价和后果，以此让俄罗斯承担责任。白宫表示，各国领袖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无端战争的统一回应，肯定乌克兰人民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的勇气，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等援助。同一天，联合国大会也召开特别会议，表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巴西重申25号在安理会会议上的投票，加强反对俄对乌开战的立场，呼吁进行外交谈判并立即停火。就在西方准备加码制裁之际， 俄国总统普京借着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机会，提出了停战条件，包括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非军事化，确保乌克兰的中立地位。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宣布要在某些情况下限制阿富汗人离境，引来美国和英国的关切，担心阻碍到持续进行中的撤离行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月27日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明确目的地的阿富汗人将不得离境，女性如果没有男性陪伴也不得海外求学。英国驻阿富汗代办肖特尔2月28日发推文说，已经看到塔利班的声明，他说这对迁徙自由来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限制，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曾经和外国使馆或军方合作，目前滞留当地，他们有资格在西方国家获得庇护身份。目前还不清楚塔利班的计划是否会阻碍各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撤离这些阿富汗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晚表示，美方正为此问题与塔利班交涉。穆贾希德说，塔利班的旅行限制适用于那些曾经跟美军和北约合作的阿富汗人，但他没有说明他们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撤离。
澳洲当局今天表示，袭击澳洲东岸的强烈天气系统正缓慢地向南移至人口第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居民未来两天必须为大雨可能引发暴雨洪灾做好准备。澳洲东部正面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患，如今仍有数以百计的灾民受困在新州北部城市利斯摩的住家中，有些民众据报在屋顶过的夜。澳洲东部上周降下暴雨引发了洪患，淹没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城镇道路和桥梁，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了9条人命。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洛特将此恶劣的天气形容为千年一遇的事件，并提醒新州南部居民做好准备，若接获撤离的命令必须立刻离开家园。澳洲东岸夏季连续第二年以反圣婴现象气候模式为主，这种模式通常与降雨量增加有关。昆士兰州长帕勒谢今天表示，澳洲第三大城市布里斯本过去3天的降雨量相当于一年的降雨量的 80%。 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共有超过15万人接获撤离命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开战，白宫称美国重点仍在印太，兼顾欧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022年度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已于当地时间2月28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幕。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将持续4天，一直到3月3日。重回3月份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今年也有线下的展览，谷歌、高通、诺基亚等众多的大公司都有参展。今年参展的展品主要集中在5大领域，分别是 5G 连接、人工智能、云网络、金融科技、万物互联、新兴科技等6大主题。今年的展会将有众多的移动通信公司的高管参加并发表演讲，包括高通和诺基亚的 CEO 等都将发表主题演讲。
丰田汽车周一宣布，由于一家主要的供应商疑似受到网络攻击，扰乱了他们的零部件供应管理系统，将在周二停止所有日本工厂的运营，将影响 1.3 万辆汽车的产量，相当于丰田在日本月度产量的 4%-5%。 据日经新闻报道，丰田将暂停14家工厂的28条产线运营。他的子公司日野汽车和大发汽车当天在日本的一些工厂也将停产。丰田将在周三之后决定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运行。据悉，这次网络攻击袭击了为丰田公司提供塑料零件的小岛工业公司。这家公司说，仍在调查网络攻击的来源、涉及的特定恶意软件以及造成的损害。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同时，也在与科技公司打一场网络舆论战。谷歌公司表示，为了乌克兰当地社区的安全，已经采取行动，关闭全球谷歌地图里显示乌克兰境内路况的图层和显示店家或餐厅等地点人潮即时资讯的功能。 Meta 公司旗下的脸书等社群平台 谷歌旗下串流影音平台 YouTube 除了已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投放广告之外， Meta 2月27号也宣布封锁一个针对乌克兰用户的影响力和黑客活动。推特公司26号表示，部分俄罗斯用户的服务受到限制。俄罗斯要求脸书停止查核这些新闻媒体的内容或者贴上标签。在遭到拒绝之后，俄罗斯25号宣布限制俄国当地民众存取 Meta 各式服务。莫斯科此前要求主要外国科技公司在3月份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一项新的法律，包括要求在俄罗斯设立官方代表，使这些业者更容易遭到克里姆林宫的监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他已经签署正式文件，请求乌克兰加入欧盟，并且根据特别程序以立即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根据一项特别程序立即获得成员国资格，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军队的入侵。在此前一天，欧盟高官已公开表明欢迎乌克兰加入欧盟。根据周一发表的公开信，中欧和东欧八个国家的总统呼吁欧盟成员国立即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开启成员资格谈判。信中表示，欧盟成员国的总统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相信乌克兰应该立即获得加入。而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周一表示，欧盟领导人可能会在三月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他补充说，这个问题对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就结束冲突进行的谈判很重要，但他也表示目前尚未启动任何程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关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也许重要的是不要操之过急。目前乌克兰局势的整个问题是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情。然而，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布雷利则表示，当务之急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而不是讨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的长期问题。他强调，乌克兰显然有欧洲的不同观点，但我们现在必须与眼下的入侵做斗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给全球汽车供应链体系造成影响，因为两国都是汽车芯片原料的供应国，业界担忧冲突会加剧汽车芯片的短缺。请听报道。
据每日经济新闻2月28号的报道，钴、氪和锌等惰性气体是晶片生产中使用的激光器所必需的，而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钴气生产国之一。钴气和氪气都可以用于 KRF 镭射，这种工艺主要是用于8英寸晶圆成熟制程。富国银行分析师亚伦·拉克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 90% 的钴是由乌克兰生产供应。俄乌冲突可能会导致惰性气体供应不足，推高半导体晶圆价格，加剧芯片短缺的问题。俄罗斯也是全球多种关键金属材料的最大供应国，包括钯和镍在内的贵金属出口量极高，而这些原料都是汽车产业的必需品。俄罗斯还是汽车产业的重要制造中枢和关键市场，大众、丰田、雷诺、日产在内的跨国车企均在当地设有工厂。一旦俄罗斯受到制裁，无论是当地的汽车制造还是销售渠道都可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随着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这个区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以及新车生产计划都已经受到影响。另外，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住友电气工业2月25号表示，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汽车线束工厂已经在当地停产，腾仓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汽车线束工厂也已经停产。住友和腾仓两家企业都已经开始与汽车厂商等客户协商，在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生产。报道说，截止到今年的1月份，在乌克兰市场的日本企业为57家，汽车等制造企业为28家，大约占其中的一半。目前，宝马、奔驰等在俄罗斯设有工厂的车企 都对此表示担忧。乌克兰欧洲商业协会执行董事杰列维扬科表示，目前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影响包括汽车行业等流入乌克兰的商业投资。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周一表示，尽管发生乌克兰危机，美国仍将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他还补充说，美国此前曾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区，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没有让美国偏离印太地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说，这很困难，它很昂贵，但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期，这是基于美国和这一代美国人的要求。坎贝尔说，在政府内部，在白宫，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和意图，要维持我们在印太地区参与的每一个要素。坎贝尔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显示美国决心维持与该地区的高层接触。总统拜登已宣布，在政策和资源方面，反击中共不断扩大影响力是优先事项。拜登总统将于3月28日和29日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美国和东南亚领导人特别峰会，并在5月出席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峰会。坎贝尔说，拜登今年也将出席涉及东南亚国的会议。周一，拜登派出一个前高级国防和安全官员代表团前往台湾，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各界担心，在西方和俄罗斯对抗之际，中共可能会利用时机对付台湾。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前高官访问台湾是出美国两党对台湾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并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更广泛承诺仍然坚如磐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印太战略主任米拉·拉普胡波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会让美国偏离印太目标。拜登政府一直希望向全世界表明，美国长期战略重点仍然在亚太地区，世界某个地区的重大外交政策危机不会分散美国对关键优先事项的注意力。2月10日，布林肯在墨尔本对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说，华府正在7天24小时应对乌克兰危机，但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说，该地区将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关注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美国人不应该担忧核战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人不应该担忧核战争。
俄军飞弹击中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中心，六人受伤。
俄罗斯遭受更多新制裁，乌俄准备第二轮和谈。
中共恶意软件锁定各国政府机构窃密，被美国资安公司揪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六天，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3月1号说，俄军的导弹击中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市中心。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这波攻击共造成六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州长西涅古波夫说，这类攻击是对乌克兰人民的大屠杀，对平民百姓犯下战争罪。另外，俄军昨天炮击哈尔科夫市和首都基辅之间的阿克提卡镇的一座基地。当地首长在脸书写道，共有70名左右的乌克兰军人阵亡。乌克兰参谋总部说，俄军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5710名兵力、29架飞机、198辆战车被毁受损。根据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27号所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集结大量军队，可能再次发动攻击。对此，美国官员也警告， 俄军恐怕对基辅进行围城行动，届时可能会爆发激烈巷战。
在莫斯科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引来美国及其盟友的新的制裁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敦促西方国家考虑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阻止俄军轰炸。俄罗斯上周四入侵乌克兰之后，面临了一波一波的国际制裁。周一，双方经过数小时的会谈，未能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就在俄乌官员在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俄军却轰炸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住宅区，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说，现在是将俄罗斯的导弹、飞机和直升机挡在乌克兰领空之外的时候了。他说，在谈判时，一方不能用火箭炮攻击另一方，公平谈判才可能发生。他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以及由谁来执行禁飞区。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支持设立禁飞区，但是他表示，如果由美军来实施，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并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交战。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和美国财长耶伦周二举行线上会谈，誓言日美两国将合作，使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最高代价。耶伦发布的声明指出，美国将与日本和其他七大工业国家 G7 密切合作，把俄国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并让莫斯科当局付出最大的成本。G7 财长将在周二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对俄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和欧盟日前宣布对俄国实施新制裁措施，包括切断俄国大型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并限制俄国央行动用6400亿美元外汇存底。周一，卢布对美元在离岸市场重贬约30%，卢布对美元跌到119卢布兑换一美元，创最低汇价记录。俄罗斯央行周一宣布，把基准利率大幅调高42码，也就是10.5个百分点，并宣布多项资本控制紧急措施。当天股市和衍生金融商品市场也休市。由于担心制裁措施将导致国内现金短缺，俄国民众从周日起就在自动取款机前排队领现金。
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周一表示，瑞士已经放弃中立立场，转而制裁俄罗斯。他说，瑞士的制裁将与欧盟已经采取的制裁相一致，冻结俄罗斯在瑞士的资产。他说，这是瑞士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此外，瑞士还将对欧盟一揽子制裁措施中强调的人实施入境禁令。但是卡西斯表示，瑞士的中立性也必须同时保持。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在白俄罗斯边境的会谈没有成功，例如没有达成停战协议，瑞士随时准备提供外交斡旋。他强调说，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瑞士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并希望制裁将鼓励克里姆林宫改变主意。据瑞士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俄罗斯人在瑞士持有近104亿瑞士法郎。瑞士还将对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航班关闭其领空，包括私人飞机，但是人道主义航班、搜索航班和紧急情况除外。瑞士司法部长祖特尔表示，瑞士准备接收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并支持受影响的邻国。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呼吁拜登政府的下一个年度预算计划必须增加至少5%的国防开支，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美国构成的长期威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一说，美国除了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之外，还必须尽速提升国防开支，确保美国具备充分的军事能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共在全球咄咄逼人的行动。他说，普京和习近平都想要利用势力范围取代和平秩序，他们想让其他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并用武力重新划定边界。他说，这场危机没有也不会在乌克兰画下句点。又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麦康奈尔呼吁拜登政府必须增加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试图改写世界地图的野心。麦康奈尔说，总统下一份预算计划必须在通胀之上包括至少5%的国防开支增长。他接着说，我们与俄罗斯和中共的竞争核心就是军事层面的竞赛，美国应该把发展重点聚焦在高超声速武器和力量现代化 以及力量投射等方面。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加美国的全球存在，这些事情都是要花钱的，但为了把威胁阻挡在外，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28号在香港当局大规模逮捕亲民主领导人一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些领导人的支持，要求追究北京违背国际条约义务的责任。他们在声明中指出，香港当局2021年2月28号利用北京严苛和非法的国安法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仅仅是因为这些亲民主人士参加了一次亲民主候选人的初选，就指控这些亲民主人士合谋颠覆。一年之后，这47名活动人士大多数依然被监禁，在对他们的审判开始前被当局拒绝保释。声明强调说，我们坚定支持这些亲民主领导人以及继续反抗政治迫害，并要求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证的权利和自由的香港人民。香港当局必须采取行动，立即释放所有被肆意拘留的人，并放弃对他们的所有指控。香港人民面对北京的压迫和不公正并没有动摇决心，国际社会需要与港人站在一起，追究北京违背保证香港自治的国际条约义务、限制根本自由以及侵蚀法治的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美国人不应该担忧核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 NASA 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进行了发射准备审查之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地球静止轨道业务环境卫星 GOES-T 得到批准，在周二下午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这次发射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由位于肯尼迪的 NASA 发射服务计划管理。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第45气象中队的气象官员预测，周二下午从佛州太空海岸发射 GOES-T 卫星的有利天气条件的可能性是 70%。 GOES-T 是地球静止业务环境卫星 GOES-R 系列的第三颗卫星，是西半球最复杂的天气观测和环境监测系统。 GOES-R 系列提供先进的图像和大气测量，并实时绘制闪电活动图及监测空间天气。
德国勃兰登堡州环境部周一说，特斯拉计划在柏林附近建厂的审批程序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斯拉正等待获得许可，以便在位于柏林郊外格林海德的电动汽车工厂和临近的电池工厂开始生产。很多主要关注这个地点对环境影响的公众咨询推迟了这一进程。马斯克曾多次对德国官僚机构的复杂性表示愤怒，此前已有德国媒体在报道中说，特斯拉柏林工厂有望在本周晚些时候获得最终的审批，在3月22号或23号举行开业典礼。报道还提到，在柏林超级工厂举行开业典礼的当天，特斯拉还会向部分幸运的消费者交付这家工厂生产的 Model Y， 预计会在现场交付30辆。
路透社报道，美国资安公司 Symantec 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了一种极其复杂且具隐秘性的中控黑客工具。十多年来，这个黑客工具一直没有被大众发现。Symantec 是芯片大厂博通旗下的子公司。这家公司周一在官方部落格公布了这项发现，并将这个中共黑客工具命名为大新。Symantec 强调说，对这个中共恶意软体需要非常小心，它会锁定国家政府为目标，窃取国家的机密情报。美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局副局长罗马斯说，美国已经有机构受到了大新的感染，全球各地都有此类感染。美国政府正在帮助盟国向他们通报全球各地的感染情况。此外，为消除这个恶意软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局将协力对大新进行深入的调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说， 莫斯科和基辅方面将举行第二轮和平会谈。在此之前，双方周一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地区举行了首轮会谈。乌克兰代表要求立即停火并撤走俄军。请听报道。
乌俄战争在乌克兰的抵抗加上俄军的后勤失败，减缓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势。普京27号星期日命令他的国防部长将核武部队进入特别作战职责制度。俄罗斯与乌克兰周一在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双方代表团在首次谈判以后返回各自首都进行进一步的磋商，然后俄乌代表团会再次会面举行第二次谈判。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他在一份视频讲话中请求欧洲以快轨方式接纳乌克兰。他在讲话中还鼓励俄军放下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与泽连斯基总统通话。斯托尔滕贝格发了推文说，北约盟国正在加大支持，提供防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人道和资金援助。在欧洲联盟表示向乌克兰送去喷气式战斗机的一天以后，澳大利亚在周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但是没有说明提供的数量。27号这一天，莫斯科受到了更多的外交还有经济压力。联合国大会计划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货币创纪录的贬值，中央银行又遭到新一轮的制裁。周一实施的新制裁包括英国禁止英国实体与俄罗斯央行、财政部还有财富基金进行交易。新加坡宣布了一系列的制裁，包括有关银行交易和出口管制的打击措施。尽管周一俄罗斯对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举行联大紧急特别会议的表决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次程序性的表决中，俄罗斯无法行使否决权，而中国、阿联酋和印度弃权。在安理会就召开一次罕见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进行表决以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大使对普京的核警戒回应说，这是又一次升级和没有必要的步骤，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敦促俄罗斯降低有关核武器的危险言辞的调门。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在俄乌冲突导致国际关系紧张之际，拜登总统周一表示，他认为美国人不应该担忧会有核战争。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的黑人历史月活动上发表讲话后，有记者提问，美国人是否应该担忧会有核战争？拜登仅简短回应不用，以表达现阶段美国人不应该担忧会有核战。当前随着俄罗斯军队试图包围基辅，拜登政府也越来越担心，如果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首都的努力不如普京所希望的那样，乌克兰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向媒体分析，我们也注意到挫败感可能导致俄罗斯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这也暗示普京可能会升级他的战术，而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俄军重新评估他们的战术，以及他们可能在针对基辅的大小和规模上更具侵略性和更加公开。国防官员说，截至周一，俄罗斯军队距离基辅还有约25公里，比本周末靠近了5公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几次挫败。目前拜登政府尚不确定俄军的延迟是否是由于缺乏计划或供应过快，以及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计划，但这位官员说，他们肯定已经没有汽油，还有后勤问题。国防官员说，燃料和保障目前对俄军来说是独特的挑战，迹象表明他们最终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更早地依赖燃料和维持能力，而不是他们原先所计划的。国防官员表示，俄罗斯暂停其部队的部分问题是由于乌克兰的抵抗，乌克兰人目前正在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强烈反抗，因此俄罗斯人在最近几天的夺取乌克兰首都的努力中开始变得沮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